旧约圣经的故事一样。所以神不只在 圣经里面行走说话，神也在历史里面行走。所以等到他们起来反抗敌人的时候，所以那个就叫马加比起义嘛。所以后来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安提阿哥四世刚好要往那个要去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乱子要去救，就趁那个时候呢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就洁净了圣殿，果然是2300天，像约旦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这个殿呢就洁净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战役是在哪，在伯特伦打的。那一场战役应该是比较决定性，意思是说到底是你死还是我活，很清楚的。那很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哎，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谁呢，你就看见这个希腊正规军队跟这些土游击队就对上了。啊，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赫伯伦地方，你看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结果正规军果然被打退了，这是历史上记上一笔的。那么你说这个是碰巧吧，不要忘记了希腊帝国已经是很大的帝国，再接下去是罗马帝国了嘛，还有这么碰巧的吗？哎，稀奇得很，神果然在历史上行走。那么到了66年主后66年的时候，不是以色列有个大造反吗？大造反的意思就是说，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然后呢他们要背叛罗马。那么在大造反的时候，那么很严重啊。其实那一次呢是罗马巡抚，就像比拉多一样，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比拉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到店里面去偷银子就给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当然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造反，大造反。大造反后来呢，那个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个或者在那里平定，就是压不住，压不住怎么办呢，就把大军队从大马色调来，因为那个时候在大马色有叙利亚的种族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把大军就从那里就开来了。开来以后呢，早就主后66年的就把耶路撒冷城就团团的围住。那团团围住的时候，眼看着那一次，实在读历史能告诉我们，眼看着就是那个战争的情况来说，这个叙利亚种族是没有多久一定可以把城拿下来，如果拿下来这个历史要才重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稀奇啊，这个种族就是觉得不安，他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要撤军，他就是觉得要撤军，所以到现在写历史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撤军，这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所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果然撤军了。这一撤军以后啊，里面的是奋锐党的人，奋锐党的人就像奋锐党西门一样，就专门是暗杀党，你明白吗？所以就像凯达组织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听说他这个要退兵了，那好得不得了，他就追呀。那追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跑到橄榄山，他也追到橄榄山，然后呢就一直往前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城门就打开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退兵了嘛。那城门打开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已经听见了主耶稣在橄榄山所说的预言，你们等到兵临，等到兵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快到了，你们在城里的一个赶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谁呢，就是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从那里就从里面逃出，还有别的通路逃出来了，逃到哪里，就逃到帕拉。所以从派拉，然后他们再慢慢有的就到以弗所去，像约翰呢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现在据说呢，约翰的坟墓跟玛利亚的坟墓后都在以弗所，那这是传说，但是的确确呀，约翰呢是到了什么，是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为什么他不安呢？没有人能解释，没有人能解释。但主的话说，凡是围困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你们在城里面赶快出来，结果他们匆匆出来了，明白吗？等到后来等到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是后来的事，不是这一次的事情，后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提多太子厉害得很，你们不是要来过节吗？好，你知道说这个里面的粮食是有限的，对不对？现在如果多一些人进去呢，就分了这个粮食的话，那很快耶路撒冷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进去过节，那么所有的人这是违反常理的，普通应该逃离战区，结果他们还靠近战区，那么不光靠近战区，而且他们是一点都不怕的，好，这个就在里就进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你可以进去，你再也不能出来。所以就像圣经所说，都死在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周围就围了个很，就建了个很高的土墙，然后你没有可能逃出，凡是逃出去的就钉十字架，而且放在墙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天呢，500个十字架排列在那里，风吹的时候，那个尸体的臭味叫所有里面的人，你知道说你没有可能再出去，你只有进来，你不会再出去。然后你看那么多过节的人就吃啊吃吃，到时候最后呢，到时候变成饥荒，到时候变成人吃人，那很多的惨剧就发生了，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在那一段时间所发罗马所发生的事，对不对？那么66年，现在回到刚才所说的66年，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就往北跑啊，往哪里跑呢？就往哪里？就往伯赫伦那个方向跑。跑的时候呢，这个奋锐党呢就后面紧追。不要忘记啊，对方是绝对是正规的罗马军队，而且是在叙利亚总督的率领底下，没有理由打败仗的。结果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伯伦那个地方是个山口嘛，就在那个地方，很稀奇，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罗马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因着打得落花流水，所以罗马帝国总皇帝才下命令说，让这个提多太子的父亲率大军，那这次是六万不止的军，好几个军团呢，然后要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主后70年，那果然圣殿焚烧，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刚刚好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40年，刚刚好40年。结果你看，你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个是碰巧的吗？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看你等到亡国以后，你看你谁敢对付希腊帝国，谁敢对付罗马帝国，结果你看他们都栽在谁的手里？都栽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奋锐党他们胆子更大，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他们觉得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马克比家族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悲剧发生。那原因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他说巴不得你知道你们流程荒墙的日子，因为敌人要筑起土雷来攻击你，一点都没有错。那一次耶路撒冷所以被攻下来，因为他们把整个橄榄上的树通通砍光了，就是要建筑土雷。那么也许说，大家我们不知道这个罗马土雷什么样子，不要紧，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两个地方应该要看，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萨达。马萨达也是 UNESCO site，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城被围困以前，你晓得敌人就是罗马怎么建造个土垒，然后怎么真的从那里面进来了。那到现在你亲眼可以看见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所以就想起那句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大祭司啊，不要忘记，大祭司最高的领袖居然怎么说呢？居然怎么回答呢？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拣选了该杀做他们的王，该杀可以奴隶，他们愿意做该杀的顺民。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960个人他们全部集体自杀呢？他们不愿意做那个奴隶。你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在耶路撒冷看见有些焦屋，看见有些石头从上面掉下来，都是那个证据。那么不管耶路撒冷也好，不管这个以色列第二个最受欢迎的地方马萨达也好，都是为什么？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非常稀奇，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得到这一切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的。所以虽然是约书亚那时候的故事，但是你看见这故事继续演下去，在历史上有2次绝对一点都不是一点，这是完全是写在史书上的，是铁的事实，是没有办法能够驳倒的。所以这个呢是上伯伦跟下伯伦。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亚细加，我要稍微说一下亚细加，或者我先说亚基大吧，先说这个马基大好了。马基大呢，现在应该叫马拉萨。那么如马拉萨那个附近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洞。那么大家都记得，以东人呢，向来住在哪里？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嘛，就在以东地，大家都知道。以东地呢，以东靠近红海的附近呢，你知道那块地那个地方很多砂岩，因为很多砂岩呢，所以很多的洞，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以东人呢，他们常常在洞里面过日子的。所以你如果到这个以东地区的话，由于到现在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个世界级的文化景点。这个景点是什么呢？就是 Petra 就是佩特拉。那佩特拉跟别的城不同在哪里呢？别的城都是把建筑物盖在磐石上，他们不是，他们就把盘从石头里面就刻，像刻图章一样，把一个博物馆刻出来，把一个图书馆刻出来，把一个王宫拓出来，把一个坟墓，把一个这个陵墓把它挖出来，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到今天为什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什么地方，去约旦的话，你看到佩特拉，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俄巴底亚书那所说的那个山穴，你被在山穴中，原文是磐石，就是今天我们所去看的那个磐石，是非常非常隐藏的。好了，那不要忘记，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在这些地方，就是在无论这是以东人他们在生活的情形。但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拿巴天帝国赶走了，所以以东人就跑掉了。这个拿巴天是谁呢？拿巴天就是拿拜约帝国。拿拜约是谁呢？拿拜约就是这个以斯玛利的老大大儿子。所以果然你知道说，拿巴天帝国就是回教第一个大的，就是说以斯玛利后裔的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呢，他以 Petra 做首都，然后你知道他就像蒙古一样啊，是个游牧民族，他是因为他有个特别的技术，所以在那一代是完全所向无敌。那么他的可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到大马色通通杀的范围。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呢就迁到约这边来了，就迁到那边，就迁到犹大这一块地方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呢，结果他们在哪里生根呢？他们就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马基大那个谷那一带生根。那为什么那个地方他们好像回到家一样呢？因为那个地方我们说过了，都是软石灰岩，所以呢底下很多很多的这个建，很容易有山，有很多不同的洞。那么他们来就像回家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那个也是国家公园的，然后你去看，光是地下里面有很多东西叫你看不完的，那是的确是国家公园，你要付钱的。那么很多很多洞里面有一个洞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基大洞，稀奇。所以呢我们只好选择了其中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敌人怎么样逃到那个洞里面，然后怎么样把他们呢放在他们的头底下，就是很结果他们最后的胜了。所以呢这是马基大，所以马基大后来所在这一带所在的地方，如果你读新约的地图，看新约的地图叫以图买，那么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以图买，明白吗？讲到这个每当时各地的时候，特别讲的以图买，以图买什么地方呢？以图买就是马基大所在的那一带，那一带叫做 the land of thousand caves， 就是说千穴之地，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千多个洞，没有问题的。我再说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软的石灰岩，所以以东人呢，以图买人跑到那里就怎么样，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大希律王就是以东人，那么他算是半个犹太人，明白吗？所以这样你就能知道说，这个实在说来，这个希律王从哪里来呢？就从马基大那一带来的，很清楚的。所以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要稍微提醒给弟兄姊妹，就知道到底这个马基大是什么地方。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重要就是亚西家。因为亚西家，你看见等到他们从何伯伦一直往亚西家，那是有一段很长的路啊。这一路上你看见吗？他们在跑，那以色列人在后面追呀、啊，还差一段路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冰雹不会降到以色列身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虽然以色列步伐慢一点，但是你看见前面呢，神的确用神迹啊。那么果然呢，你看见就击杀了那个许多的人。但是呢，现在慢慢他们靠近什么？靠近耶莫了，你看见吗？到耶莫，快到耶莫了。到了耶莫，他们应该很快就要进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神所做的这个冰雹呢，一直下到哪里？下到亚西家。那么大家要问亚西家是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亚西家如果今天大家去的话，是个山头。这个山头上面呢，本来就有亚西家这个城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因为你如果读大卫跟亚利哥利亚对阵的时候，你看见圣经一面说在以拉谷，那么以拉谷到底哪一段呢？圣经讲到亚西家，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你往整个以拉谷看的话，那再清楚不过了。你可以看到说敌人在这一边，然后呢以色列人在这一边，然后在扫罗这一边呢刚好有一个溪，到现在还在一个溪流。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到溪流上，也可以捡几块石头，就看看什么时候它有水还是没有水。所以你知道，今天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你就等于站在当时的这个战场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卫怎么样在这个山头，那么哥利亚怎么样在那个山头，然后后来他们怎么样对峙，就在那一段开始对峙的。那么而且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在那里就捡了什么几块石头，光滑的石头，然后呢就最后就把哥利亚打败了。所以要记得为什么特别提到亚西家呢？因为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卫是从这里开始的，明白吗？今天你讲到整个后来大卫怎么打死哥利亚，不要忘记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的故事是和这里故事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书亚是起后的，不光成仙是起后的，因为大卫是后来的。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大卫的故事呢？你要看当时这个怎么做的。为什么圣经不讲别的地方？为什么讲的亚西家？因为你只要站在亚西家，你这边可以看到加特，那边可以看到伯利恒，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大卫跟哥利亚就在整个山谷最中间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了这个暴冰暴一直到这个地方为止，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下面当然就是以色列人追赶了，下面要追赶了，然后一直追赶，再划一个谷就到什么，就到了马基大。但是不行，他们还要往前走，他们不能在马基大就停。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整个的故事不光成仙，而且起后。所以你如果要读大卫的故事，你要知道大卫的一生又是怎么样做牧人，然后怎么样与哥利亚这个相对。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如果知道以拉故事，你如果站在这个亚西亚上面，根本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的，到时候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这里，那里就是那里，非常非常清楚。好了，那最近考古学家有个新的发现，那是很惊人很惊人的发现。圣经明明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就逃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讲了一些地名，那么这个地名也许大家记不住的，所以我也不必要讲了，大家回去好好去读，你要以他往什么地方逃。好了，现在考古学家呢找到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原来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上面的话，你往这个扫罗的阵营，你就知道你扫罗的阵营，扫罗阵营如果再偏这边一点，偏这一边一点，你远远看过有个考古区，那考古区呢 现在证明说这个考古区呢大概是大卫那个时候，早一点没有，晚一点也没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城市一定是大卫盖的。然后呢最近一个最新的发现就是他们终于找到大卫的王宫，当然这是别宫啊，这不是王宫，我们的大卫真正的王宫当然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呢你看你找到大卫的别宫。那么因为圣经里面的那个地名呢，那个原文什么意思，撒拉因，不是叫撒拉因，反正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地名在原文是两个城门的意思。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找到两个城门，稀奇不稀奇，果然找到两个城门，而且一个城门是开向加特的，一个城门是开向伊拉谷的，两个城门。然后呢现在你看见最高的那个地方，那应该什么呢，就是大卫王宫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呢等到大卫坐上王位以后，他就纪念他在那里打死的哥利亚，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能够证明说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好了，所以我们吵着我们要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可以，这个普通的游览车开不上去，开不上去怎么办呢，你要走，走是很远很远很远才走得到。所以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你人不要死，钱可以死，那么这个时候你多花一点钱就可以。那怎么办呢，你要跟游览公司讲，你要跟你这个跟整个的组织单位讲清楚，那么他们就可以派什么4x4的吉普车或者小一点的小巴，那么把你带上去。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站在，那我们有几个人的确站在那个就算所谓的那个宫殿那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伊拉谷。那不止你看到伊拉谷，在那个时候你也真的能够想象得到，你看见这些追兵啊怎么从雅亚伦谷然后跨过了索列谷然后到了伊拉谷，你可以想象那幅图画。因为如果远远看过去的话，你看一个山脉又一个山脉，又是一谷一个谷的嘛，很清楚的，往南也是一个嘛，所以你站在上面你几乎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当时呢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约书亚的军队怎么胜过仇敌的，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刚刚出炉的，刚刚就是我们去要去看这个地方以前一个月报纸上才登的。那么然后果然一点没有错，的的确确现在有很多的证据证明那个应该就是大卫的别宫，那么就是因为纪念什么，纪念在那里大卫打死哥利亚，所以那个刚好就在什么，就在亚西家的对面，亚西家跟那个中间隔的就是伊拉谷，明白吗？所以伊拉谷会转弯的，那所以这伊拉谷向来东西向的，那在这个亚西家的前面那个谷变成东西，变成南北向，就那么一段，然后呢又东西向就往加特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明白说这个所谓大卫的王宫就是在大卫打死哥利亚大卫所在的地方的北边一点，那么本来是一座城。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个字很难读也很难拼，但你没有想到上面讲好是两个门，所以到两个城门，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果然找到两个城门，所以他们终于找到了圣经中所记载。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安定在天的。好了，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拉吉。我们说过拉吉呢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整个犹大支派第二个重要的城，不是希伯伦，希伯伦是很富裕不错，但是为什么拉吉很重要呢，因为所有埃及的军队如果要攻打以色列的话一定从那里来的，一定从那里来，所以拉吉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拉吉你看是个坚固城，最后呢连什么呢，连这个连谁连这个这连亚述王来的时候都需要建筑土垒才能把它拿下来。那最后我想我再举一点呢应该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是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呢，希伯伦就是亚纳族所在的地方，希伯伦就是以色列人说哦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你看见别人看你扁可以，你自己看得更扁，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你就清化，当然就融化了，所以四世漂流38年不能进去，明白吗？那一次他们不能进迦南，已经到了迦南门口都进不来，就是因为他们心融化了，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消息说希伯伦那里一面是牛奶鱼蜜之地，这是不错，但又是吞噬居民之地， 牛奶鱼民之地你听得进去，吞吃居民之地心就消化就暴动了，甚至于要打死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第二代他们还是回来了，等到要把迦南地拿下来的时候，你看怎么拿下来，其中有一个就是希伯伦。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整个的主力被剪除了，